集嘅拉萨之行气氛有啲骑呢，四中全会有警棍，中共系最大外国嘅威胁，专家呼吁斩断佢个魔爪。军事机密泄露俾中共，台湾同美国嘅间谍案受重判，北韩导弹基地十年首次曝光，紧挨住中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习近平8月20日飞到西藏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会，但呢场被官方渲染为万民欢腾嘅庆典，喺实际场景中竟然更加似系一场全城戒严嘅安保秀，以及中共政权内部深层不安嘅缩影。据大纪元报道，布达拉宫区域出现大规模交通管制，八廓街同布达拉宫之间2公里一线设有密集流动哨卡。大超子屋顶甚至出现吹击手驻守喺度。民宿经营者透露，早喺1个月之前，街道就要求每日上报入住者身份同联络方式，如果发现可疑人士，需要立即通报公安，甚至设有奖励制度。一位现居喺海外嘅西藏人士指出，呢个咁样嘅气氛根本就唔系庆典，系全面戒严。寺院楼顶都架起咗吹击手嘅光哨。僧侣亦都唔俾外出，另外旅游业亦一度停摆，旅行社接获通知暂停接待游客，造成当地观光急剧下滑30%以上。北京民族议题观察人士秦先生表示，追击手、军警驻扎寺庙、民宿实名制同旅游冻结已经构成实质性嘅戒严，呢啲手段反映出政权嘅深度不安。呢次西藏之行，习近平并非是单独出行，而是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蔡奇以及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中统部长李干杰等大员陪同，中央军委委员张星文亦都在列。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指出，这样的阵容暗藏着军事和政务权力重整的伏笔。张星文作为军纪部门负责人，极有可能在四中全会上补上军委副主席的空缺，代替失踪好耐的何卫东。这次习近平亲自带张星文出访，看起来极可能是为军委人士过度铺路。与此同时，阅兵筹备会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少将副局长吴泽波四次强调，始终忠诚核心、勇大核心、捍卫核心，显示军方全力塑造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张天亮直白地说，这次阅兵几乎就是军队对习近平宣誓效忠的典礼。他总结说，习近平没有失去军权，反而牢牢掌控军中核心。独立学者吴兆来亦指出，根据他获得的消息，是目前还是要集当核心，维持党国稳定，并表示北戴河会议4点共识，包括习近平继续任职到21大，不得再连任，党政军相对分权，与启动21大人事规划。这个可能是党内为换代铺路的信号，表面维稳，实际内部重构。不过外界并不一致认同习的权力稳固。时事评论员江峰分析，拉萨之行从党媒通稿同人事安排嚟睇，习近平反而沦落成为仪式化嘅标本领袖。王沪宁系中央代表团团长，习只系被安排出场嘅道具。江峰强调，习呢次出行嘅真正目的系为咗冚过达赖喇嘛喺7月份声明转世唔由中共指定所带嚟嘅精神冲击。呢个系一场用红旗掩盖灵魂崩塌嘅仓皇之旅。不过西藏宗教界的反应亦难以完全被操控。根据汉中国报道，习近平这次接见活佛喇嘛的时候，其中一位高僧在镜头前边静静地施出密宗手印奇克印，象征降魔除恶、摧毁邪恶，这个被视为对习近平的精神抗议。评论员金涛拍暗直白地说，习近平中招并非空穴来风，佛教界已经有心领神会的反制。他还指出， 习近平当日行动迟缓，接连三场会见之后都是慢吞吞地行的，可能显示健康情况不稳定。就连9月3号大阅兵是否能够顶得到70分钟亦充满疑问。这次西藏之行并未提升政权的合法性，反而凸显了他的焦虑和掩盖。时事评论员袁斌指出，中共党魁18大接班之后大开历史倒车，中国经济开始减速停滞，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党内外不满情绪蔓延，中共的统治危机越来越严重。而江峰亦都总结，当一个政权需要100%可控的假象来证明它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处在冧荡的边缘。随着12月的四中全会将揭示军政人事布局和集核心的真实权力范围，中共是不是仍具备有内部整合能力，将会成为关键观察指标。而这次拉萨之行恐怕不单止是所谓的庆典，更加似是中共权力末日倒数的钟声。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很想睡觉。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飲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飲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补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飲食代谢设计，让你日日醒神。养生很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纽西兰安全情报局21号发表了年度风险评估报告，明确指出中共是对纽西兰进行外国干涉活动最活跃、威胁最大的势力。报告称，中共跨国镇压行为日益猖獗，仅是8月就已经涉及南韩、马来西亚和芬兰等地。专家分析，国际社会的漠视助长了中共的野心，使其影响力不断扩张。报告显示，中共、俄罗斯、伊朗等多国试图影响纽西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中共的意图和能力最强，行动最持久，而且手法精密。中共在印太地区展现强大的情报和影响力，试图获取纽西兰的敏感情报。它的主要手段包括：第一，跨国镇压，针对意见人士、维权人士以及少数族群，通过监控、恐吓、威胁甚至强制遣返等高压手段进行打压；第二，社群渗透和舆论操控，利用侨团和文化组织培养亲北京人士，控制当地社群话语权，削弱其与政府的自主联系；第三，经济与科技渗透，锁定关键机构、基础设施及技术，通过科研、投资或者技术合作获取敏感资讯，部分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情报目标。报告特别点名中共统战部，指它的活动具有欺骗性、胁迫性和腐蚀性，对纽西兰企业和机构构成重大风险。另外，报告还警示社会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风险上升，尤其是后生的，因为接触网络仇恨内容被激进化，单独行动者的攻击成为最可能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同一日，纽西兰政府宣布投入16亿美元加强国防，以应对相关风险。仅是8月前20日，中共跨国镇压事件已经多次曝光。据大纪元8月20号报道，纪录片《各有器官》在8个国家上映获得好评，并在7月底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放映。台湾放映持续一年，不过制片人先迭松在美国国会论坛上透露受中共施压， 这个影片在多个国家放映受阻。例如南韩两家电影院票卖晒了，突然间说退影。英国一家放映公司称因为中共资源雄厚而且不择手段而无法合作。意大利发行商表示，意大利广播公司拒绝所有关于法轮功受迫害的纪录片。马来西亚外交部则称放映这一类影片可能损害与中共的外交关系。同样在马来西亚 ,8 月15号吉隆坡国家纪念碑的法轮功真相点遭受到一群华人抢走展板。肇事者乘坐马中旅游文化促进商会的车辆，自称中国派出所。网友感叹，中共渗透多国已经成为事实，马来西亚政府在这里炸分，几乎成为中国一个省。类似事件亦发生在欧洲。8月13号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芬兰赫尔辛基西贝纽斯公园公开恐吓正在打坐并收集人权请愿签名的法轮功学员。他声称可以通过监控数据库核查其身份。芬兰警方快速调查，强调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干扰都不能够容忍。美国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报告指出，中共跨国镇压已将美国列为重点目标。黑龙江省鸡西市前副市长李全良向新唐人透露，中共对法轮功及神韵的攻击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研究显示，2014年到2022年间，中共在海外实施大约250宗跨国镇压，策划极为精密。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朱渔夫批评，中共作为无法无天的犯罪团伙，多年来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苦难的漠视，其胆量与野心不断膨胀，将镇压魔爪伸向民主社会，迫害逃脱其控制的意见人士。为应对中共的猖狂行径，朱渔夫建议民主国家团结制定新政策，严防中共渗透，斩断其魔爪，彻底清查其隐藏的第五中队，杜绝其卷土重来的可能。近期台湾和美国两个地方接连爆发军方人员被中共吸收泄露军事机密的案件，涉案者都是现役或者退役军人，利用职务之便向中共情报系统提供高度敏感资讯，换取金钱报酬。国安单位查获之后，涉案人都遭到重判，引发社会的震惊。美国海军水兵泄密案，在美国加州圣地牙哥，25岁的海军水兵魏金超被判六项罪名成立，包括间谍罪、共谋间谍罪以及非法出口军事机密。他在两栖攻击舰埃塞克斯号服役期间，利用安全许可身份向中共特工提供美军舰艇部署、防御武器及作战情报，获得报酬超过$12,000。这个案件将在12月1号宣判，魏金超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美国检察官亚当·戈登表示，魏的行为极大违背了作为美国军人的信任。魏金超2022年申请归化美国公民的时候，已经被中共情报人员以安迪大哥化名透过社交媒体接触，对方自称军事迷，任职中国船舶集团。取得魏的信任后，双方使用加密软件联系，魏甚至用对方提供的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泄密。令人震惊的是，魏曾经向他阿妈夸口自己泄露一些机密就能够找到钱，他阿妈竟然回应做得好。另一名海军水兵赵文亨亦都是因为向中共泄露太平洋战区演训计划、作战命令以及雷达系统的蓝图，获得$14,800的报酬，被判刑27个月。台湾空军飞行员涉案，在台湾台中地方法院21号判处现役空军飞行员许展成违反国安法，犯了违背职务泄密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4个月，褫夺公权5年。许 同退役空军少驾飞机师史俊晴合作，向中共泄露空军应对共机绕台机制以及红三导弹部署等机密，合作长达三年。调查显示，史俊晴2008年退役之后去中国发展，经过朋友介绍结识了福州的情报人员子华，被吸收为共谍，双方以空壳公司掩护资金的流向，透过微信联系，史仲曾经担任公司监视作为掩护。2021年起，史以军方交流为理由，有道许展成提供国军演训以及导弹资料，使用造型、储值、电竞奖金等游戏术语来到掩盖军事用语。许展成利用在空军战术管制联队的职务，持续提供书面机密、拉对话和相片，收受大约$70,000，大约$220,000的报酬。知情人士感叹，为了几十万做出卖国行为，如果不是及时阻止，恐怕有更多国军反制共机的情报外泄。2023年8月，宪兵指挥部和台中警方联手侦破这个案件，查扣史和许的手机、电脑以及随身碟，数位监视还原证据，揭露间谍网络、社会影响与警示。这两宗共谍案引发广泛讨论，专家指出，美中台军事博弈加剧，间谍活动更加频繁而且是隐蔽，现役和退役军人都可能成为渗透目标，国安单位需要加强内部监控和反情报教育，防止和堵塞国防漏洞，确保国家安全。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20号引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北韩在中国边境附近秘密设有一处是远程导弹基地，名为新风洞弹道导弹作战基地，戒备森严。这个是北韩隐藏了10年的极其机密的导弹基地。这个基地是在2004年左右开始起的，大约从2014年开始投入使用，但直到最近这个基地才被曝光出来。报道指出，新风洞基地属于北韩全国大约15到20处未公开的弹道导弹基地和相关支援设施之一，部署在这里基地的导弹能够搭载核弹头。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已经确认，北韩新风洞导弹基地距离中国边境仅是大约17英里，大约是27公里。这个智库在报告中说，这些导弹对东亚和美国本土构成潜在的核威胁。新风洞基地是在一条窄窄地的山谷里面，谷地由西南向东北延伸，全个区域大约是22平方公里，并分成六大功能区，整体设计和北韩龙林导弹基地相似，利用山谷和分支山谷隐蔽部署。报告的共同作者 Jennifer 表示，北韩花了极大的努力来掩盖这个基地的存在。他说，到目前为止，新风洞基地是最难发现的。分析家们早前认为，长期以来北韩发射导弹挑衅国际社会，得到了中共在背后的支持。北韩之所以将导弹基地起在紧挨住中国的地方，是想得到中共的保护，这个会使到任何针对北韩导弹基地的打击都变得困难，因为有可能击中中国领土。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